川普提名了两位议员呢出任下一届政府的官员，各方还在持续关注可能的国务卿人选以及新政府的外交政策。民主党议员今天是再次提出了呼吁，期盼呢新当选总统川普能够持续加强和盟友的合作。有关详情下面我们立刻呢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带我们进行了解。毅华你好。
是的，安华你好。
哎，我们目前呢我们知道各界都十分关注美国未来会如何参与国际事务，因为川普的这种新孤立主义这种趋向呢确实令盟友啊和各方担心。那么新政府是不是会有新的方向？国会方面有没有相关的讨论呢？
好的，安华，最近许多这个民主党的参议员还有众议员都出来大力呼吁这个未来的川普新政府，希望川普新政府能够继续强化美国还有许多这国际上盟友的合作。那么今天我们采访的是来自康涅狄克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克里斯莫菲。莫菲参议员在华盛顿的一场研讨会上他谈到了同样的话题。那我们知道莫菲呢是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成员，莫菲参议员他是认为说目前没有人知道新政府的外交方向是什么？在竞选期间，川普的外交政策就像是一个黑盒子，没有人知道里面的这个内容，这是令他十分担心的一件事情。不过呢，他目前希望的是说，希望新当选的总统川普能够找到好的施政团队，来弥补他在这个行政经验不足方面的这个的弱点。那当我们提到这个有关这个新政府的这个亚洲政策的时候呢，这个莫菲参议员他也表示说，目前才刚刚结束选举十天左右，在没有足够的资讯下，他没有办法预测川普的外交路线是什么？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先来听听参议员莫菲在接受我们采访时怎么说。
民众知道他们是选了一位没有外交经验的人，因此有个学习的过程，有许多东西需要学习，一点都不奇怪。我现在希望的是当选总统川普能任命好的有经验的人才，如果国务卿或国防部长由没有任何外交经验的人来担任，那么我会非常担心。不过大部分的美国民众并不担心他们选择了一位没有外交经验的总统，所以他们知道我们将会面临什么样的未来。每当我们和盟友合作的时候，我们就更加强大，每当我们和合作伙伴一起努力时，我们也就更有效率。美国现在面临许多威胁，我们无法独自面对这些威胁，所以无论是联合国、北约或者其他正式盟友，我们都应当紧密合作，我们必须这么做，我们也希望川普政府会这么做。
那么莫菲参议员呢还提到说，这个未来的川普新政府呢在上任之后一定会有一段的这个学习期，那他们也希望这个川普呢能够这个和其他盟友来学习互动。那么我们这一点呢和我们昨天采访的这个来自威斯康星州的众议员亚当史密斯众议员的论点呢是相呼应的，也就是说主张美国未来的外交政策必须要和其他的国家合作，建立一个多边的合作架构来应对世界各地拥有的这种目前所面临的这种冲突还有威胁。这样的方向不只是运用在打击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在对于亚洲方面的挑战，包括南中国海的冲突、朝鲜的威胁等等，也都需要和这个所有的其他国家来进行合作相对应。
嗯，毅华，我们看到呢，在谈到亚洲局势的时候，美国智库学者估计一定会谈到中国因素。不过对美国来说，东亚地区最大的不定时炸弹应该是朝鲜。那么在今天的采访活动当中，有没有谈到有关的议题？
是的，我们今天也就这个亚洲的局势的问题呢，采访了这个前美国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他也现在是担任这个全球战略公司奥尔布莱特这个石桥集团的高级主任埃文斯·瑞维尔。那么我们知道瑞维尔他其实是美国在亚洲事务还有对朝鲜谈判这方面的这个资深外交人士。他和我们谈到说，长远来看，他希望美国的外交重心一定要放在亚洲。他认为说，这个21世纪的这个重大变化还有发展都将在亚太地区发生，因此美国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必须要重视亚太的这个局势。那么他也提到说，这个中国的崛起对于美国来说是一个亚洲战略地理上的这个最大的挑战，但这个地区当中最直接、最现在的这个威胁呢，则是两个月前才刚刚进行的这个核试验的朝鲜。那么谈到这个朝鲜问题呢，也一定会考虑到这个中国因素。不过瑞维尔说，他认为中国在朝鲜问题上已经到达了极限，没有办法继续向朝鲜来施压。他发现在最近一次的这个朝鲜的核试验当中，中国方面的许多言论还有一些这个回应都出现了一些令人惊讶的变化。我们接下来先来听听瑞维尔在接受我们采访时他怎么说。
中国官员在有关问题上的语调出现了一些变化。今年九月，朝鲜进行了第五次，也是最大规模的一次核试验，地点离中国边境不远。当时中国的回应和以往十分不同。自九月以来，美国和其他国家努力推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新的决议，但一直没有成功。有传闻说有可能在下周通过。由于上述原因和其他原因，特别是从中国媒体的调子和中国专家学者的言论来看，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变化，变得更加消极，老实说也不太合作。
是的，瑞维尔呢，在我和我们的这个访谈当中还提到了，对于朝鲜，中国是有它的这个地理安全考量的，也就是说，如果朝鲜垮台了，中国也会担心是不是会有大批难民的问题。那瑞维尔说，根据他的观察，其实中国真正希望的是朝鲜能够进行像是中国在这个上个世纪八零九零年代所进行的那样的经济改革那个样子。不过呢，他认为这个愿望要实现的几率不太大，因为进行改革对于朝鲜掌权的金氏家族来说，也意味着是权力还有财力以及这个执政能力的这个失去，因此呢，他们应该是不会这么做。以上就是我们目前掌握到的最新消息，主持人。
好的，谢谢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李一华在美国之音新闻中心所做的现场报道。